冬天的时候，所有的动物呢都在那个地底下冬眠，好、哦，还没有都还在睡觉，还没醒来。但是这个春天来到的时候，那个惊蛰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打雷，哦，天上会突然啊，那天会突然打雷，哦，通常蛮准的，大概是多那几天啊，会打雷。那么一打雷的时候呢，就把地底下这个在冬眠的那些众生啊，全部叫起来。好，那这个第二个譬喻呢，就是雪哈、哦，那个意思。所以在这个云当中会震雷哈、哦，震雷。那么这个雷是法雷，好、哦，这个菩萨说法就像这个雷鸣一样。那么觉未觉故，能够觉悟这一切的众生哈、哦，众生是未觉嘛，因为众生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在这个生死的境界当中啊，好、哦、投出头目啊。好，在这个生死境界大家都过得很高兴啊，虽然有点苦，但是呢大家还是过得很心甘情愿。那等到菩萨为他说法之后，他才知道说，哦，原来啊生命可以不要这样子的过，生命有另外一种过法，好，是比较有意义的。好，那这个菩萨呢就像打了一样，把这个众生的心啊把它打开，好，让他心啊能够哦原来了解，哦原来这样子的生命啊是没有意义的，好，生命是无常的，赶快要好好用功。好，那是第二个以这个雷震的譬喻，好，说明破说法当中破恶的这个利益。第三个呢，讲到生善，好，说法当中生善，好，犹如大雨与甘露法润众生故，像下大雨啊，好，那个下雨的话呢，能够普遍的滋润这个大地的一切众生。那同样的，菩萨这个说法呢，就像下大雨，而这个下的雨呢是甘露法雨。所谓甘露呢，这个叫不死药，好，这就叫称之为甘露，天上的不死药叫甘露。所以呢，这个菩萨他所下的甘露雨呢，好，根据佛地论的这个解释啊，就是说使这个众生呢能够得到涅槃，好，不生不死的境界，就像甘露能够让众生不死一样。那菩萨能够引导众生证得涅槃，好，那就像甘露一样。好，那这第三个讲到身善。第四个呢，讲到这个说法，他所说的法是不会被破坏的，好，如金刚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好，那这个金刚山呢就是铁围山了哈。那根据唐译本，唐译的这个大宝积经哈里面，他这段文他是说，他论不动如铁围山，他论就是外道的论点啊，外道的论说啊，想要破坏菩萨的说法，但是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哈。像这个古人讲这个螳臂当车啊，这个螳螂啊挡路中间啊，想跟这个车子啊比看谁比较有力，好，那简直就是不自量力啊。好，所以外道碰到菩萨的法也是一样啊，马上被破坏。好，所以像金刚的铁围山一样。好，所以这个金刚山呢，它之所以称之为金刚山，就是好根据这个启示经里面他说的，这金刚山它是由它的本质呢是由金刚所成的。那金刚呢，它只能破坏一切的万物，它本身是不能被破坏的，所以称之为金刚山，好，那也称为铁围山了、啊。好，那这菩萨的法它是不能够破坏的。那么第五个呢，如梵天王与诸善法最上首故，好，这个讲到上首好的功能。那么大梵天王，那根据经典的记载啊，他是娑婆世界的这个主，好，这个就是他统领这个欲界和这个畜产色界、哦、那当然在上界的天人呢，他对这个统领世界是没兴趣的、哦、所以说呢大梵天王他就统领这个等于是统领世界的主、哦、那所以他是一切的善法当中、哦、最上首故。那菩萨也是一样，他在一切这个修行善法的众生当中他是最殊胜的、哦、因为他有大威德、哦、所以他是最上首的。第六个呢，说明他度众生的广大，好、哦，如尼居类数普覆于一切故。尼居类数呢，翻译成汉文称之为众广数，众、哦、就是长啊，广就是宽的、啊、哈。众、哦、广数，因为这据说呢，这种数呢，它的长宽啊都非常宽大，然后甚至大的尼居类数呢，底下可以覆盖500辆车，好、哦、那么大，好、哦、那个，所以这譬喻呢，菩萨他的功德呢，他所度化的众生呢。他所加披啊的这个众生啊，那个量是非常广大，像邻居类数一样，是普覆一切故。好，所以一切的众生的修行能够成就，哦，都是菩萨的这个恩德啊，他的威德的加持啊，哦，所以普覆一切。那再来第七个，哦，如优波罗花稀有难遇故，哦，就讲到菩萨的难遇。那 那么优婆罗花，据经典的记载呢，这种花很殊胜啊，很难得啊。那么它在雪山上开了，大雪山开了。那么据说它三千年才开一次，所以一般的人啊，大概看到这个能够看到这个花开啊，那简直是三生有幸了，三千年开一次，所以稀有难遇故。所以菩萨也是一样，他具足大的功德啊，所以见到这个菩萨呢也是不会空过的，但能够见到这样的菩萨也是很难得的，那这个时候也是稀有难遇故。因为这样的能够具足这样大功德的菩萨是太难得了。第八个呢，如金翅鸟微服外道故。金翅鸟呢，据说它专门吃龙，它的鸟这个鸟它的翅膀啊非常有力，它那个翅膀一扇啊，这个海水就分成两半，啊龙宫就出现了，然后它就用它的爪子呢到龙宫里面抓这个龙来吃，所以这个海里这个龙啊都非常怕这个金翅鸟。同样的，这个菩萨就像金翅鸟一样，在外道面前啊就像金翅鸟，那外道就跟那个龙一样。像外道有威德，但是碰到这个菩萨的时候啊，全部都被折服了，好像金翅鸟一样。那么第八个呢，如众游禽无所藏栖故。好，这个游禽呢，指的是在天上游走啊的飞翔的这个禽的鸟。好，那么天上飞鸟无所藏栖，这怎么说呢？那么根据《大宝积经》里面的经文的说明哈，他说这个。他讲的菩萨呢，其实自身常知足，犹如飞禽无处栖。他讲这个菩萨呢，他们其实，那么其实的目的呢，只是为了要支持生命，所以呢常知足，他们能够常常保持知足的心。就像什么呢？飞禽，天上的鸟啊，无处栖，没有储存，没有积蓄。就说天上的鸟啊，那个鸟他们有个习惯，他们吃东西吃得饱就好了，他不会把这个食物呢带回去窝里，带在那个鸟巢里面去啊，存着明天吃。他们习惯是呢，当天呢去找食物，那吃当天吃饱了就好了，这是鸟的习惯。同样的，就譬喻这个少欲知足的菩萨也是一样，那么他对于这个一切的资具呢够用就好了。所以这是第九个无所藏栖，有两个譬喻哈。第一呢，就譬喻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是少欲知足的。好，当然他们证得法性啊，当然也不会有人世间这种粗重的欲了。好，这是第一个譬喻。那么第二个呢，是譬喻这个菩萨的无住处涅槃。这个无所藏栖呢，是指的是菩萨他对一切的烦恼呢不再有存在的，他的心中好，不再含藏的，不再储存的烦恼。那能够不再有烦恼，当然这个时候菩萨就证住的无住处涅槃。好，证得法身的，好，那这个是说明菩萨的好第二的功德，好第二个譬喻。接着第十个，犹如牛王无能胜故。牛王就是这个牛群当中啊领导的最有威德的，称之为牛王。好，那么这个牛王呢，他有什么功德呢？好，根据这个《法华玄赞》里面他说的，牛王有三种的功德。第一个呢，降怨，能够降服一些的怨敌。因为他能够当王嘛，当然他一定是经过这个牛群当中不断打斗啊，争斗，他这个第一名啊，他才能当王。所以呢，他能够降服一些的怨敌，想跟他争王的都被他打败了。好，那这譬喻呢，这个菩萨呢，他能够断二障，断这个烦恼障、所执障，就像牛王一样，好断烦恼障、所执障。第二个呢，第二个譬喻这个牛王的第二个譬喻呢是端严，端正啊，庄严。那这个是譬喻的菩萨呢，他内心呢具足种种的功德，无量的三昧，无量的陀罗尼。好，我们看到那个无量寿经里面啊，对那个极乐世界菩萨的描述啊，就可以看到极乐世界的菩萨啊，确实具足种种无量的功德的哈。好，是端严，长得特别的端严。第三个呢，牛王第三个功德呢，就是他能够运载，他运载的力量啊特别的强，力气特别大。那这譬喻菩萨呢，他能够啊自利，能够利他，能够度化一切的众生啊，这个度众生的力量特别的殊胜，跟牛王一样。所以呢，以这个降愿，然后端严，还有第三个运载，这三个功德呢，来说明菩萨的这三种的功德，好像牛王一样。那么一切世间人没有人比得上，他叫无能胜故。那么第十一个呢，犹如象王善调伏故。 就像相中的王，称为相王，善于调伏众生。这怎么说呢？根据经典的这个记载啊，传说这个帝释天啊，他有个相，相王。那么这个相王称作伊罗波那相王，他名字叫伊罗波那。那么帝释天呢，他有时候跟阿修罗作战。那么他跟阿修罗作战的时候，他就骑着这个相王一起去作战。那么这个相王呢，他是有威德力的，他能够这个随着这个帝释天呢、心中所要想象的，或者这个所想象的这个事情呢，然后变现出种种的境界。那变现出种种的境界呢，来降服这阿修罗王。他所变的境界呢，能够降服阿修罗王。那么这个，所以菩萨呢，也譬喻这个相王一样，能够调伏一切的这个众生。我们刚才调就是调顺的众生，福是刚强的众生，不管什么样的众生呢，菩萨都有这种大的善巧、大的威德力，能够调伏，那就像相王一样，这个一波罗相王一样。那么第十二个呢，如狮子王无所畏顾，像狮子啊，这个狮子像王一样，它是百兽之王啊，它在这个百兽当中啊是无所畏惧的，这个狮子一吼啊，这个所有的这个禽兽啊，这个心中啊都非常恐惧啊。好，那因为他在这个狮子在这个百兽当中啊，他是具有大的威德。那同时呢，狮子一吼的时候，百兽它非常恐怖，但是呢小的狮子呢却是非常欢喜雀跃。好，所以呢这个在譬喻的佛菩萨，他们说法像狮子吼一样。好，那么他们狮子吼的时候呢，这个天魔外道啊，他们内心恐怖啊，因为他们这个听到这个法之后啊，他们都比不上啊，外道比不上。那天魔恐怖是因为这个狮子吼了之后呢，这个很多众生啊都会因此得度，那就魔眷属就减少了，所以他内心恐怖。那讲我们讲小狮子雀跃呢，就是说明这个小的菩萨啊内心欢喜，听到这个佛菩萨的开示之后啊，那些小的菩萨或者是人天大众啊，就像小狮子一样哦，听得很振奋呐，很兴奋呐，在那边雀跃不已。好，那就是狮子吼。所以呢，这个菩萨呢，他在这个大众当中，他就像狮子王一样，他没有畏惧，因为他心中啊，法的力量很强，任何的外道啊，天魔外道啊，都没有办法伤害他，都没有办法折服他，反倒的，相反的，菩萨能够折服一些天魔外道，还有一些的众生，啊，我们就没有这个能力啊，我们在这个大众当中，我们没有这样智慧，我们碰到外道，我们也不见得辩得过他，所以我们还不能够说无所畏惧。但菩萨呢，他是无所畏惧啊，变了一些外道啊、天魔啊，他不怕。好，第十三个，旷若虚空大慈等故，讲到他的慈悲心的这个普遍，像虚空一样啊，这个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啊，是平等的，等就是平等，他的无缘大慈呢是平等的，就像虚空一样，虚空当中含藏了一切万物啊，它是没有分别的。菩萨呢，他的慈悲心也是摄受一切的众生，也是不分别的。好，那么这是说明这个以这个譬喻呢，来说明这个菩萨他在利益众生的这个功德相状。当然，我们引了那么多无量寿经的文哈，一方面是赞叹极乐世界的菩萨的功德，好，那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帮忙教化的嘛，一方面赞叹他们的功德。那么再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极乐世界呢是大圣的善根界。所以呢，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当然相应的心中也要升起菩提心了。那我们平常我们现在在初学的时候，我们会很积极的在断恶，好，这个断除内心的烦恼上会花很多的功夫。但是在这个断恶的这个功夫有个基础了之后，我们慢慢的要学习生善，因为生善跟断恶这两个事实上是互相增长的。所谓生善呢，就是栽培众生的善业。当然，所有的善业当中最殊胜的就是菩提心了。菩提心是一切善法当中的宝，善法当中之王。但是我们在初学阶段，当然我们这个还不是这么强调，我们会很强调断恶。但是我们现在各位的定课、各位的修行都有个基础的时候，慢慢我们要栽培这个善根，生善的善根，慢慢栽培心中的菩提心。怎么样去透过读诵大乘经典，透过忏悔业障，透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栽培我们的菩提心。因为你有了菩提心之后，不仅对你破恶能够有更大的力量，它同时对于我们往生与否，这个也是有决定的影响。因为它往生呢一定要跟菩提心相应。所以 我们引了那么多经文来说明菩萨的极乐世界菩萨的庄严，一方面也是希望各位要觉得这样的经文好，各位可以常常去读诵像这样的经文，比如《无量寿经》或者《华严经》里面对菩萨境界的描述，多去读诵，慢慢的可以升起我们心中的善业，这种菩提心的善业。那你升起菩提心的善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慢慢的你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这个距离啊，慢慢就比较接近。如果你但是只是破恶，那跟阿弥陀佛倒也说不要跟阿弥陀佛接近了，那倒不一定，因为只是破恶而已，那声闻人也是破恶。那你破恶之后呢，你同时在生善，那代表这个菩提心的善根，那就赞叹菩萨的功德，那学习菩萨的功德，慢慢的跟这个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距离就慢慢能够接近。那念佛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佛号慢慢也会比较亲切。那么以上说明不动硬化的附表说完了，好，接着各位请回到正文。第九面，讲义第九面。接着呢说明第二段，同时骗智德。好，同时骗智德这个跟第一个不动硬化的比较呢，就是说前面第一个讲到不动，身心不动，不动道场，然后能够骗满十方世界。那有的人可能会想，那会不会是前后有次第，先到那个佛土，然后后到那个佛土，那你说再怎么多，但是总是有前后。那事实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事实上 是同时的，它不仅是不动，身心不动安住在极乐世界，同时呢它也可以在一刹那间像闪电一样同时遍满无量边的佛世界，然后来上求下化。所以第二个再强调它是同时的，这样才是更殊胜。那同时呢，这个也是因为有第一个不动，它能够契入法性当中能够不动，所以能够契入法性能够身心不动，所以呢才能够同时，因为能够去证入法性，所以能够证得遍满的法性，能够证得遍满的法性，所以呢能够同时在十方佛世界显现出种种的影像来上求下化。好，所以这个不动跟同时事实上也是有相关联的，但是第二段仍然再进一步的强调它是同时的。好，那为什么要安立这样的愿力呢？这样的功德呢？好，当然也是跟他方的这个菩萨来做个对比。就是他方菩萨虽然说也是一样往这个十方佛国土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但是呢总是会有个限量。好，就像那个这个《教王纲中》里面讲的这个初住菩萨，他原叫初住啊，他刚证了法身的时候呢能够到100个佛世界，那么二住的话呢能够到1000个佛世界，来上求下化。那这个量呢，如果是没有佛力的加持的话，总是有限量。好，就算原教初住等于这个别教讲来讲初地，一般今年讲初地的菩萨，他也如果是靠自力的话，普遍来说是100个佛世界，那个量来说还是不是很广。虽然说也是很了不起，也不可思议的，但是比起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有佛力的摄受来说，那还是差很多。好，所以因此之故呢，安立这样的愿，同时骗智德。好，我们看到这个圣文，无垢庄严光，一念即一时，普照诸佛会，利益诸行身。好，这个佛的呢，无垢庄严光，这个无垢庄严光指的是佛的光明啊。佛的这个光明的加持，这个光明代表佛的智慧，佛的智慧的光明的加持，那这个光明呢，它本身是无垢的，是清净无垢的，同时本身是具足庄严的，因为它有它的愿力，有佛的中的愿力所庄严的，所以这个光明呢，它能够做佛事，能够加倍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所以有无垢庄严光的加持呢，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呢能够在一念还有一时，一念就是说一起行动念，一坐意，稍微一坐意一下，然后或者一时同一个时间，在就是说在同一个时间当中，然后呢普照诸佛会，再讲到上求佛道，然后能够普遍的照耀这个所有这个诸佛的这个大会，诸佛说法的大会当中，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一个坐意升起的时候呢，就是同时遍满很多的这个诸佛的这个说法的大会，来供佛啊，来听闻佛陀说法， 好，那来上求佛道。好，那或者呢，下化众生就是利益度群生，好，来到没有佛的世界呢，来利益一些的众生。好，那这个是同时骗字。好，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一念，还一时，好，能够这样子的做这样的事情。那关于说他们一念一时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量呢？我们看到附表第二十五，好，无量寿经的说明了哈，他们这个量。我们看到经文，设我得佛，国中菩萨成佛神力供养诸佛，一时之情不能骗至，无数无量无量无数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好，我们看到这个量哈，设我得佛，好，要是我成就佛果的话呢，极乐世界国中的这个菩萨，好，那这个菩萨就是这个境界比较高了哈，比人天来说境界比较高。那么他本身是有福德智慧是良的了，他甚至还有断惑的，那这种菩萨，那么成的阿弥陀佛的威神力，那么能够供养他方的诸佛。好，然后怎么样的情况呢？一时之情，请的是一之间，在吃饭之间，吃一顿饭的之间，好，这个一时之情。好，那关于这段经文的话呢，这个唐译本的这个大宝积经，它的文是这样子的，每日于晨朝供养，即以食钱还到本国。他说极乐世界的菩萨每天早上的时候呢，好，就是到十方诸佛去供养这个十方佛国土，供养十方诸佛，然后呢即以食钱，好，就在这个比如早就早斋啊，是这个早斋之前呢又能够回到本国。好，这个叫一食之情。好，吃一段到吃这个这个吃早在之前的这个时间呢、啊，叫一时之情，一时之情就之间了，就是之间了，就这个一时啊，吃早在要吃早在这个之间的这个时间，好叫一时之情。那你就可以知道它的速度是多快的哈。那个无量寿经描述了说，这个速度就像电光一样，像闪电一样啊。那它能够同时遍满很多佛世界，然后呢上求佛道，然后呢供佛听法，然后很快的